色心起时机缘诗，作者大法地普。唐朝有一位法名释普明的僧人，他俗姓赵，是济川人士。他最初在泰山灵岩寺披剃出家，后来听说五台山常有瑞相显现，于是便决定云游去五台山修炼。到了五台山后，他便在五台山南台的北边一凿一凿，非常艰辛地凿出了一间小小的石室，并在此专心修炼佛教中的佛法。一天，释普明忽然遇到一位仪表不凡的僧人，觉得他很奇特，从此便常和他谈论佛教中的佛法。当提到众生执着不去，就要想解脱生死谈何容易时，这位僧人便能把佛教中相关的道理说得很明白，而且言辞很恳切。释普明和这位奇僧相处了一段时间，奇僧总是要他在佛教中的佛法修炼上努力再努力，从此这位奇僧便常常来看他。一次突然来了一群强盗过来抢劫释普明的随身物品，面对蛮横无理的强盗，释普明一点也不觉得害怕，一点也不为财务上的损失而觉得可惜。奇僧来了以后，释普明便将此事以及当时心中的感受想法告诉了他。奇僧听了非常赞许，又对他说，一定要在修炼上努力再努力呀。不久之后又有一次，突然出现两只不停咆哮的猛虎，而且这两只猛虎还朝着释普明所在的石室跑了过来，最后甚至闯入了石室。换作是平常的人，必然是害怕得不得了，可是释普明想的是佛教中的佛法，心中竟然毫无畏惧，打坐不动。奇僧再来时，释普明便又将此事告诉了他。奇僧听后非常高兴，再度勉励他一定要努力修炼佛教中的佛法。又过了一个多月，一天气候突变，竟然忽降大风雪，大雪飘飘，积雪竟有数尺深，气温突降，寒冷远超往年。这天晚上，有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释普明的石室门外，表示因为忽降大风雪，她一个人被困在了山上，请求释普明允许她到石室中躲避风雪严寒，否则她可能就被冻死了。释普明心想，这是特殊情况，不能见死不救，便让女子进了石室，她自己在禅床上打坐。夜渐渐深了，气温更低了，石室中也比外面强不到哪里去，同样很冷。女子受不住严寒，辗转呻吟，哀求释普明允许她到禅床上取暖。最初释普明不答应，到了后来那女子呻吟得更痛苦了，释普明触了一下她的身体，发觉她真是冻得厉害，都有些僵硬了，便想仿效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，让她上了禅床，坐在自己身上，并脱了外衣覆盖在她的身上，用自己的体温为女子取暖。这时释普明忽然觉得非常疲惫，就这样坐着迷糊了过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坐着睡了一觉刚醒来的释普明，手一滑触到了女子的肌肤，因为是在半睡半醒之间，正面不强，所以一下子就觉得接触异性的感觉很好。顷刻之间，释普明心生色欲邪念，带着色欲之心伸出手来，准备再摸一下的时候，怀中女子突然起身下了禅床，并消失不见了。这时释普明才明白，那女子一定是变化出来考验自己的，非常后悔，可是已经晚了。第二天，释普明身上多处突然开始溃烂并流脓，疼痛无比，疼得那真是彻骨穿心啊， 释普明悲泣哀嚎，不停地忏悔自己的色欲邪念，不停地发誓自己以后一定做好。过了两个多月，一天空中突然有声传来，对释普明说道：你无禅行，不能解脱圆满，赐你长松，服用后可以成为低层次上的一个神仙。神的声音使修炼失败的释普明稍得安慰，但又没讲明长松在何处。释普明接着祈祷了七日，空中又有声音告诉他：长松在你十世前，并描述了长松的颜色、外形以及采耳服食之法。释普明依言取服，三日后身疮痊愈，容貌渐渐变得异于常人，神气清朗。不久之后，他便化仙而去了。看了这个故事，觉得释普明修炼失败真是太可惜了。面对强盗猛虎都没有动心的释普明，最后居然因为动了色欲邪念，想要带着色心去接触异性而没有通过考验，失去了圆满的机缘。由此可知，修炼人一定要去除色欲执着啊！不光是绝对不能发生不道德的性关系，修炼人就是在睡梦中，在半睡半醒之间，都要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去尽色欲之心。资料来源：古清凉传。